箴言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箴言札记，一到十，自洁自卑，得明真心，按时分粮。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不过就是另一部分，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这一部分呢，是西西家的人誊录的。第二节，将士隐秘乃神的荣耀，将士查清乃君王的荣耀。这句话就是在申命记的二十九章，申命记的二十九章的二十九节，我们看一下，这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隐秘是属神的，就是说神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属于神的。但是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遵行圣经上许多的话，非常明显，就是让你遵守律法，你遵守就蒙恩，目的就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这就是这节圣经的意思。所以这里说将士隐秘是神的荣耀，将士查清乃君王的荣耀。这君王实际也是代表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听他的话。这个主权在神手里，他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你也不必知道。有些事神不对我们讲，我们的生命不到也不必知道。所以将士隐秘乃是神的荣耀，将士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有的时候事情他要查清，查清这个事情原原本本是怎么回事，也是在于神。这就是权柄在神，主权在神，我们这要紧听神的话，他要告诉你，你就能够知道，他不告诉你，你也不要一定要怎么样。因为你的生命到了一定的程度，神会告诉你，而用不着你自己去强求。所以将事情查清是君王的荣耀，他能够把事情查得清清楚楚，
查清，他向你显明你就明白，不然的话我们都不明白。因为明显的是属于我们，隐藏的是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牢记，主的话是最宝贵。像保罗他说，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如今向神的众使徒众先知显明出来，那么所以他才明白一部分，也不是全明白。所以说我们要祷告主，求主把该明白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第三节，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这个君王也是代表神，因为什么？因为只有神的心我们是测不透的，测不透。天之高，地之厚，君王的心怎么测透呢？就是神把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众人，我们就能明白一部分。在这个阿摩斯书三章的第七节，就是说主指示我们才明白，在旧约在新约都是这个意思。三章的第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是阿摩斯说的话，就是说他所以能够明白一些，是因为神把他的什么奥秘指示了他的仆人，所以我们才能明白。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些个仆人，这些先知，要求主把奥秘指示我们，我们才能明白一部分。所以说需要主来指示，叫我们能够明白。天之高，地之厚，在以弗所书特别清楚。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三章就讲到什么奥秘呢？就犹太跟外邦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应该是从六节开始就讲到这个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三同是指的犹太跟外邦的三同。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神特别赐给保罗，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赐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外邦人才知道这个奥秘，又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着 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奥秘，神的旨意，因为神指示了保罗，所以他才明白，而且呢把这个奥秘呢传给外邦。另外呢，在这个罗马书的11章也是讲到这个奥秘，11章的33节就是说，保罗当他讲完了这个关于外邦和犹太的这个奥秘，就是说外邦本来不配蒙恩，没有份，后来因为犹太的悖逆弃绝这个恩典，把这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他最后深深的感叹神的奥秘，神这么奇妙的作为。所以他说，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是神的判断，是神的踪迹能够向人显明，所以才能够懂得一点，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一段就是称颂感叹的感恩赞美神的奇妙的作为，使保罗能够明白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几个方面，一个刚才说的是犹太外邦的奥秘，这个呢实际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指的外邦人怎么蒙恩，因为犹太人不要弃绝，所以把这恩典给了外邦，所以外邦人也能够蒙恩典。所以这是神的什么？神丰富的智慧，是神的难测的判断，踪迹也是他给你能够找到了，你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感恩，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这是前三节，底下我们看第四节，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就能以做器皿。所以怎么做器皿？银子的这个渣子一定要除尽，除尽才能够做器皿。这就是你要把渣子除掉，你才会有银子。你炼银子的时候一定要把渣子除掉，任何一种原造的东西，金子了，银子了，这些个东西它都有一些个渣子，渣子要除掉，银子就出来了。什么是渣子？渣子代表我们里面的败坏，肉体老我，所以这东西你不拿出去，你金子怎么会出来？你银子怎么能够出来？所以神要炼银炼金，所以神要熬炼人心呢、啊。神要炼，炼什么？炼就炼着我们的渣子，我们不掏出喜欢的东西，乱七八糟主不喜欢都要拿掉。我们看一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20节到21节，第二十节这里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21节说，人若自洁，意思说你这个银器怎么能够炼成一个那个炼金的渣子能够被主用呢？就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就是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银子你怎么能够做器皿呢？渣子要除掉，这就是神要炼净我们，然后呢你才能够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渣子不除掉，我们没法做贵重的器皿。底下，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恶人要除尽，那么国位才建立。这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做王以后首先什么呀？要除掉恶人，约雅呀，四美呀，这些个恶人要除尽，然后呢国建立，这个国才建立，靠公义而建立。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些一节圣经，就是王上的第五章4节5节，王上的第五章就是当所罗门他除掉了一切的恶人以后，第四节就开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允许我父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来建殿。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所罗门他呢除掉了一切的恶，那就是在第五章之前，他除掉了什么？除掉了约雅，也除掉了次美，也除掉了亚多尼亚，这些都 都出尽了，然后才能够检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说他必须要除去我面前的恶人，恶人除掉，然后呢这个国位就能够靠公义而建立。底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也不要在大人的位上啊站立。这句话也是讲到谁呀、啊？骄傲的人呢、啊，妄自尊大，在大人位上站立，这就是约雅。约雅，你看看，狂得不得了，甚至于在大卫的面前说话都非常不客气，这样的斥责大卫。在撒下第十九章第七节，我们都知道，就是约雅斥责大卫，甚至很厉害的说一些个话，根本他不应该说的，就说明约雅呀骄傲狂傲的不得了。撒下十九章，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看了。撒下的十九章的第七节开始，他就是斥责大卫啊，甚至非常的不客气。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今日看明，如果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高兴了，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没有一个人和你同在。这个灾祸必定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甚，还威胁。意思说一定大灾祸就要领导。当然王是很谦卑了，王后来就出来了，就说他这些个斥责的话本不该他这样讲，就说明这个骄傲啊狂妄的不得了，妄自尊大，在大人面前呢站在位上。所以约雅最后结局也不好。底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这又是一个意思，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警戒的王子面前呢叫你退下来，这就是太不占地位了，不认识自己是谁，觉得自己了不起，都要坐在最高的位上，结果呢人家来了以后呢就把你退下来了，是不是叫你离开这个高位，叫你退下来。这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八节到十节就有这么一段的意思啊。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啊，这里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席位，你不要啊自己坐在首位上，恐怕比你尊贵的客人来到，被他请来以后，那请你们的那个人就前来对你说，让座位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惨惨的退到末位上去了。所以说底下说你被请进说你要坐在末位上，你要谦卑的态度，好叫请你来的人呢来请你坐上位，而不要自己先坐在上位上了不起，结果让人家给你推下来了，这就是自高自傲的人的一个态度，结果就让你推下来了。所以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高自傲。底下你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争竞的态度啊就是冒失，免得呢至终呢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这一段在传道书五章二节，这里告诉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我们常常啊就是冒失就讲话，心急了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不要说起没完，骄傲的态度抢话，心急就发言，至终呢你就被羞辱，你就不知道该怎样行了。所以我们不要心急发言，也不要骄傲的态度来抢话。底下第九，你和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个人辩论，不要泄露人的密室，这也是要注意。你说不知不觉说话就把人家的密室，把人隐藏的事都给人家露出来，这个也是不道德。这就是在箴言的二十章十九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大张嘴的不可和他结交。为什么泄露？大张嘴，大张嘴人最好不要跟他讲话，跟他来往他把什么事都给泄露出来。所以往来传舌呀，就是讲来讲去就泄露人家的密室，这是不好的行为。底下我们看第十节，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了。你说话不检点，你这些事情人家听见就觉得你这样不好啊，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 所以在提多书三章二节，我们总要向弟兄们大显温柔，不要随便讲话。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就说什么事情要温温柔柔的，不要那个争争竞竞的，这样的话就不好。要向众人大显温柔，要和平的态度，不然的话听见的人就会骂你，你根本就不温柔，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不要争竞，不要显露自己。底下1-25，忠信使者，恒忍，柔和，怜悯，爱敌，爱仇敌。我们看11节，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哇，你看看这个多美啊，这是谁？其实就是主耶稣。我们的主讲的每一句话，又有权柄，又有能力，又谦卑，又隐藏自己。你说说，所以每句话都是合宜，句句都合宜，好像金苹果呀，主的话像金苹果一样，就落在银网子里，是那么合适，是那么的合宜。也代表我们应该按时分粮，按时分粮就是合宜的意思，就是什么人你就应该讲什么话，你对什么人你应该怎样的讲，那你要说的合宜。在马太福音12章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合宜。马太福音12章就讲到我们的话语，是不是？我们说话我们该怎么说。12章37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就是说你说话要合宜，你不要这样，人家一听你这个就是定你有罪啊，因为你说的不合宜嘛。所以我们要说的合宜，主的话呢是句句都是这么样的宝贵，是这样的合宜，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按时分量，要说的合宜。底下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镜的装饰，这又是讲到劝诫方面，真的说的合宜啊，是多么的重要。你看施洗约翰大声疾呼，看见法利赛人来了，文士法利赛来了，就大声地讲，你们这些个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要说的合宜。哎，你看见了另外的人来应该怎样说，你要说的合宜。所以说这就是好像什么，就好像金耳环跟金钉的装饰一样，是那么合适。无论是摩西，无论是施洗约翰，无论是哪一个神的仆人，你看看他们说话是有权柄有能力，而且呢针对不同的人，主耶稣也是这样，针对不同的人。主耶稣针对文士法利赛，你们这些个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就要这样的严厉的讲。但是对一个很谦卑的人，主就不是这个态度。所以说要说话合宜啊，好像金耳环金镜的装饰一下，那么合适。底下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的心里舒畅，好像什么呢？就如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这也是讲的说话的合宜的方面。所以说箴言的10章21节，这个意思也是，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不要做愚昧人，要做义人。义人的口啊，能够教养很多的人，也就是说他能够按时分量。按时分量就是说你在什么人中，你真知道应该怎样的来教养人，他能够教养多人。愚昧人就不同了，因无知而死亡。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做义人，要做义人能够教养多人，叫人能够蒙恩。底下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这一情况就是不好。你夸了半天，你赠送的礼物你根本没有，空的。这空的不是骗人吗？开玩笑也不应该呀。空夸赠送礼物有吗？没有。所以像无语的风云一样，一阵风就过去了，这样的就是不好。所以说我们说话要合适，说话要针对人，不能够像开玩笑一样空夸了一顿，送了礼物，送了什么没有送。箴言16章28节，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所以这些个就是假先知说的话，假先知就是这样，这个是乖僻人，播散了半天讲出话来就是叫人纷争，而且离间了密友。 所以刚才这一节圣经呢，也是啊，你说了半天都是虚的，是无意的，而且夸了半天是空的，根本没有礼物，你不是一阵风就过去了。底下我们再看，恒常忍耐，所以我们要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忍耐。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就是教导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忍耐。这个恒常忍耐是不容易的，谁也能学忍耐是最难的。面对的君王他就不听你的，那你就要恒常的忍耐，你要有这个柔和的舌头，你才能够折断骨头。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说明基督的忍耐是很难的，主是因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能够这样的忍耐，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要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才能够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忍耐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要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你爱神不够，你也学不了忍耐。忍耐是要长期的，而且呢要能够忍得住才行。忍耐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一把刀啊搁在你心里，是这样的艰难不容易，要恒常的这样的来学习，那你才会有这样的忍耐。所以我们要学忍耐呀，因为爱是恒久忍耐。记住，爱是什么？爱就是恒久的忍耐。你没有恒久的忍耐，你还没有学会了这个爱，没有爱就没有忍耐。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不断的学习基督的忍耐，也学习使徒们他们是怎样的蒙恩的，怎样的忍耐。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这个蜜的意思就是人的称赞，人的称赞呢，你要注意，有些人专门称赞人，实际这个称赞也是一种虚的，所以最好不要接受，要么就是到此为止。他夸奖你几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很好啊，你就喜欢这种称赞，所以这种称赞害人呐，使得你虚夸，使得你喜欢这些个飘飘然。所以告诉你，这样的人的称赞不要学习，这些事这些都是虚的。我们要真正追求主的爱，诚实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要追求这些个皮毛的东西，外表的东西。人家有的人夸你，他是奉承你，故意的夸你几句，这都不好。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事情，要逃避，不然的话你看看过饱了，甚至于你都呕吐出来，这种夸的你都难受啊，真是不要这些的行为。底下，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就什么呀，就恨恶你。所以这些圣经呢，在提多书三章的第八节，我们看一下啊，提多书三章的第八节。所以这就是圣经中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注意这些个方面。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把这些事切切的实实在在的讲明，使那些个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的事，这都是美事。就是讲明主的道，让人能够学习主的道，留心做正经的事。这就是少进邻舍的家去干什么，聊聊天，这些人不是个美事，要做正经的事，这都是美事。并且呢，与人有益，与人没有益，你这在长期拜访去串门，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做一些有益的事，而且呢是与人有益的，这个要做。但是呢，不是正经的事你就不要去做。底下在十八节了啊，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就是说你要注意，这就是假见证，做假见证的，这根本就是假先知嘛。他干嘛呢？陷害邻舍。实际你看啊，你表面看得不错，实际是个大锤呀，大锤是个利刀，害人。所以要小心。所以就是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这一段里就告诉你，因为知道这等人，他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 你就要弃绝。分门结党的人就是假先知一类，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而且还是去做，所以这等人我们要小心。那本来就是分门结党，所以像个大锤一样，像利刀一样害人，就是害人。所以说我们要注意，所以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十十一要注意这些个什么假先知一类的，要注意的是利刀啊，是快剑一样害人。底下，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啊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所以就说到，在患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什么呀？不要去依靠不忠诚的人。什么是不忠诚的人？假先知啊，这些啊，你看像什么呀？像破坏的牙齿一样，像挫骨缝的脚，对你没有益处。所以说你要小心。所以在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就说了，要躲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还有呢因律法而起的争进，因为这些事都是毫无益处的。这些事你要躲避啊，都要躲避。就好比是在患难的时候，你去依靠不忠诚的人，不忠诚人你怎么去靠他呢？不忠诚嘛，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假先知一类的人，随便讲话，不负责任，所以你不能够去靠这些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就好比什么呢？这都是第九节，要躲避远避无知的这个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执，这些事都是毫无益处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要远离这些事。在患难的时候你要靠谁呀？靠忠诚的人，你不要靠不忠诚的人。你靠不忠诚的人，你等于是害了自己，就等于去跟这些个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底下，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倒醋。这句话就是不合适啊，你怎么对伤心的人唱歌呢？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人同哭。这些人他这么伤心难过，你应该以哀哭人同哭，以喜乐人你才同乐。你不能颠倒，对伤心你倒唱歌，你这句句句好像冷天脱衣服剪上倒醋，不合适啊，这样的事情不合适，说明你没有学习真正的爱神爱人。真正爱人你不能够这样态度，伤心的人你怎么会跟他唱歌，你怎么跟他同拍呀？你应该和他一同悲哀，一同伤心。伤心的人他经历的一定有痛苦，有悲哀的事情，你应该与悲哀的人一同悲哀，才是真正的与喜乐人同乐，而不是颠倒。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而且耶和华必赏赐你。这一段在箴言的第三章就提到，你有东西你可以分给人，你要抓紧给人吃，你不要跟他讲明年再来吧，后天再来吧。这里讲仇敌饿了你都要给他吃，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让我们要真的要爱仇敌，不可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的态度就是，虽然是你的仇敌，他饿了你要给他吃，渴了你要给他喝，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对在他头上。什么炭火对在他头上？就是说你要爱仇敌，爱不可爱的，你这样做耶和华必赏赐你。这是箴言第三章27到28。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17到18。约翰一书就是最后了，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也有同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爱仇敌，爱不可爱的人。约翰一书第三章17到18，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是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同样的意思，我们要行出来。你不是嘴巴讲得好听，说说的好听，你实际没有去做。所以这个事要避免，不要在言语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有你就要给，但是仇敌你也要给他，那才好。这是主的教导。 也是爱的道理，我们要这样去做。而且耶和华有一天要赏赐你啊，你不是白做，主就特别的祝福你。北风生雨，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龙。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残棒人这样就等于是害人呢、啊、残棒人嘛，舌头就生怒龙。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应该不要残棒人，也不应该生怒龙。这些个都是坏人才这样做，我们不要做一个残棒人的人。你这个舌头一天就生怒龙，一天就是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发脾气，更加恨得不得了，这就是好像北方生雨一样，这样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避免在箴言的第25章的第十节，就是这一章第十节，他说什么，恐怕听见的人就骂你，你就不好了。就是说不要随便的发脾气发怒啊，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所以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关于提多书三章二节，我们总要什么，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我们最要紧的是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就是这一段我们要记住，不能够这随便去跟人家发脾气就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句话多次提到，这次呢又出现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四节，也是提到，就说不要争竞。有的妇女特别争竞，特别是争吵的妇人们，就是在宽阔的地方，你都不要在宽阔里跟他住，要躲避，要远离，不可以跟他在一起。提摩太后书二章的十四节，二章的十四节这里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我们有些人专门爱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这节也告诉你不要争辩，姐妹爱争辩，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姐妹，所以说我们不要为言语来争辩。底下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好像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这节很好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你传福音就是好消息，给口渴的人喝。不传福音有祸了，所以我们要传，要高兴的传，要多多的传，就好像把凉水给口渴的人喝，是这么让人家舒畅，让人家蒙恩。这就是灵前九章，九章专门讲了，我若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我们总要传，要多多的传，好像把好消息带给人一样。底下26-28，制服己心，不退缩，不求荣，做精兵。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贪婚之犬，怒啄之精。这节正好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啊，就是关系到什么呀？一人在恶人面前不要退缩。在退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听主的话，不听主的话，而且呢退缩了，这是不好的。就好像贪婚的犬怒啄之精，把这个水啊，贪婚之犬呢、啊，就弄浊了，弄得都混乱了，让人家没法的来享受。特别是义人在恶人面前，你是义人，你不能够在恶人面前你退缩。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主的话，遵主的命令，照主的话去做。你不照主的话去做，你就等于跟恶人没什么两样，你这个跟他们混在一起，那么就把这个水都弄浑了，结果你自己也不能蒙恩，义人也不像个义人了。义人嘛，你要分别为圣，义人你要听主的话，留心主的命令，你不能在恶人面前退缩。所以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少年先知跟老年先知可以这么比，你是义人呐、啊，你是个真先知啊，上帝也用你啊，结果怎么样啊？他退缩了，跟着什么？跟着老先知走了，结果就吃了老先知的饭了，这不是就退缩了吗？结果就完了，你这一摊子整个是一个弄浊的井，这就不可收拾。结果后来你看看这一个艺人可怜不可怜呢、啊？最后啊死在老先知的手里，就是弄浊的井一样。所以说这个老先知太坏了，他用手腕，我也是先知，这么一提，真是
天使也奉神的命，
也跟我说话了，这么一讲两讲，他就相信了他的话。你最要紧，你要留心主的话，主的话面前你能退缩吗？告诉你不可以在锅子里吃饭喝水，那就是不可以，一会儿又可以了。所以就是骗他，骗他，他为什么就接受？他心不坚定嘛，心里不坚定，心里想我就是想吃，我这肚子饿了我就不吃了。既然他是老先知，上帝也对他说话，那就等于叫我吃。所以你想主的话能够先后会改变了，就变了呢。所以就是心不坚定，就是想吃，所以结果就上当。所以我们千万注意啊，不要这样随便。底下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正好这个真先知他怎么了？他没有好好的快点跑，他是往别的路走了，他就半路歇在那里，歇在那里还不是让人家就追上了。为什么歇那里？坐在那里，坐在什么呀？橡树底下考究自己的荣耀。我倒是了不起，你看我一说话一落不安走动，他觉得自己很有功劳，考究自己的荣耀，结果就失败了。这就是不要这样痴迷过多。实际是谁？是他欣赏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说话怎么这么应验这么好，其实呢他是在考究自己的荣耀，所以就失败。最后多么惨，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贪图虚荣，以后呢就是被老先知就追上了嘛。追上了以后人家再夸你一顿，哎呀你是先知啊，是啊，是是了不起，结果就上当受骗。所以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是谁呀？就是这个真先知。是这个真先知他怎么样？心没有制服，上了老先知的当，最后死在老先知的手里。你看可怜不可怜？就是因为什么呀？心没有制服，没有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心没有制服真是最可怕的，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所以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制服己心。心没有制服，就好像这个诚呢是什么呀？是破烂的诚意，没有强援，那你还不什么小狐狸都钻进来了。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要制服自己的心，他没有制服，所以结果上当受骗。所以说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传费给别人自己被弃绝。这个先知太可惜了吧，从犹大来传神的话也传完了，结果呢吃了什么呀？吃了老先知的饭，甚至于神亲自的借着老先知说话告诉他，你这样就是失败，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他还没有听，他还什么还得再吃几口，还得没吃完，等他吃完了以后再走的时候，结果就被狮子咬死了。多么惨啊！什么原因啊？没有攻克己身。所以我们知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要效法保罗。保罗是怎样啊？保罗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你看看保罗是什么来的。所以我们就好像斗拳一样，斗拳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脚力得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所以底下说，你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怎么样得？26节灵前九章26-27，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们不是打空气，斗拳瞎斗，斗了半天没有用。最要紧，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保罗是有决心，保罗是真的攻克己身。现在我们的功夫还不到，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对付自己，真是在主里面真正死斗，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说没有死斗，结果就是这样的可怜的光景。好好的一个先知被狮子咬死，惨不惨？狮子咬死以后，狮子也没有动，驴也没有动，都还站在那里，就等于都是见证这个少年神人的错误，就是死在狮子的手里，多么凄惨。原因什么？就是不制服自己的心。所以你会讲道，你讲得好，你会传福音，你会行神迹，都不稀奇，最要紧的是死透自己， 真的肯对付自己，我们才在神面前蒙恩，我们就到此。